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人们常说，背叛比任何一种伤害给人带来的痛苦更深，这是被人从身后刺伤的一种灼痛。天哪，这真让人感到痛苦，不是这样吗？因为只有朋友才能背叛你，而敌人却不能这么做，因为你能预料得到敌人会伤害你，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背叛能让人感受到更加严重伤害的理由。人不是唯一能被背叛的，上帝就遭遇了背叛。事实上，就曾是主最亲密的朋友圈内的人，从他的后背刺伤了他。这个事实应该让今天我们这些在主的朋友圈里的人感到不安，这应该让我们警醒，那个如此熟悉主却完全辜负了上帝的犹大。当想到我们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时，真叫人胆寒。我们这些最熟悉耶和华的人，往往最有可能辜负上帝。我们会同时高唱着，在耶稣里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朋友。然而走出去后，我们的举止却透露出一种信息，他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事，而唯独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通常最终变得就像一个真正的犹大一样，我们使主的名蒙羞，败坏上帝的名声。唉，这必然会伤害到我们救世主的心。如若不是耶稣为我们代祷，我们时常都会这么做。感谢上帝，他为我们祈祷，他完全了解那样的时刻。你和我都不禁要以一种顽固的悖逆来背叛他。耶稣很清楚，我们的信心可能会衰退，这就是为什么他为西门彼得祈祷的原因。他说道，西门，西门，撒旦要像筛选小麦那样来过滤你，但是我能为你祈祷，西门，你的信心不致衰退。那也是为什么他要为你祈祷的理由之所在。他知道你的信心可能会衰退。让我感到很欣慰的是，耶稣在为我们祈祷。相信我，如果不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主此刻正在为你和我代祷的话，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会是一个骗局。或许你可以在代祷中，也许就在今天晚上，或者今天下午，花一点时间来感谢上帝，他的祈祷支撑着你，并阻止你不断的坠落。背叛是一件可怕的事，所以祝福上帝为我们代祷。主的敌人或许会嘲笑他，无神论者可能会鄙视他，叛教者可能会轻视他，可你，只有你可以背叛他。可以这么说，你是唯一能够从他的后背刺上一刀的人。朋友，听取一些劝告吧，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发生在 Calvary 的一次刺伤， 就已经足以信赖你的上帝今天为你所做的祷告吧。他会为你提供全部所需要的资源，使你能够去爱与顺服。
约瑟来到了多滩地区，当他见到很多羊群在吃草，就知道快要到达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正午的太阳晒在头上，他想，
哥哥们快要吃午饭了，我正好把家中带来的好东西给他们吃。哎，我也好饿了。
不久，哥哥们远远地望见约瑟走过来。
哎，看哪，那边有人过来了，
看起来好像是约瑟。
哎，
像他呀？哎，就是他，那个常做梦的家伙嘛。
奇怪了，他怎么会来这儿？也许爸爸担心我们，叫他来看看呢。
哎，大概来展示爸爸给他的彩衣。
我真是恨透了他。
我也是，我也恨他，
我也恨他。
想办法除掉他，杀了他，看他的梦还会怎么样。
哎，对，杀了。
老大刘辩听了心中一惊，他要如何阻止他们呢？
弟弟们，听我说，你们要除掉约瑟，但不要杀他，不可流血，只要把他丢在一口干井里就行了，不必害命
啊。哎呀，好吧好吧，我们就听大哥的。
哎哎，看约瑟多么高兴的，急急忙忙的向这边跑啊。
我们马上啊就要叫他变笑为哭了。
哥哥们都好，爸爸叫我来看望你们。
约瑟见哥哥们全都在生气，心里就害怕起来。
怎么回事啊？
抓住他，剥掉他的彩衣。
是，剥掉他，
剥掉他的彩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哼，我们不愿意伤了这衣服，只要整穿这个衣服的人，要不是大哥不同意，我们马上就宰了你。哼，你这个搬弄是非的做梦者，
我们要把你放进那个干井里，看你能撑多久，看你的梦会怎么样。
千万不要啊，好哥哥们，千万别丢我下坑啊，不要啊。
好了，把他丢进坑了，我们吃午饭吧。
刘辩有心要救约瑟一命，又不敢叫别人看透他的心思，于是他先离开了，想等到弟弟们离开之后再回来放了约瑟。当兄弟们快吃饱的时候，他们看见一群骆驼队商人在不太远的沙漠中经过。
哎，看了，骆驼商队，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
哦，哎，可能批运香料去埃及。哎，他们穿得像沙漠民族。哎，像以实玛利人跟米甸人呢。
哎，听我说，我们如果杀了小弟啊，把罪行掩盖起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依我看呢，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我们免得麻烦动手啊。他总是我们亲兄弟嘛。
好主意，犹大，你有一副上好的生意头脑。
哎，喂，到这边来啊！
是叫我们吗？
哎，对啊，你们请过来啊！
啊，来来。你们有什么事吗？
哎，我说，老板，你对买奴隶的生意有兴趣吗？
叫骆驼暂停！
快快快，立位，前面，把约瑟拉出坑来。
好，你是说要卖奴隶？
哎，
我先看看人。
上好的奴隶，年轻、健壮又听话顺从啊！哎，过来！
别这样啊！
就是一个！
别这样！哎，喂，哥哥们，你请别卖我去做奴隶，求求你们！
哎，你看看，看这小家伙多机敏，他会念书又会写字。
嗯。你们看卖多少钱呢？
20块银子就好了。
哥哥们，我求求你们别卖我，求你们别。
哎，价钱还能够再少一点吗？
不行啊，这已经够便宜的了。
嗯，好，好吧。 我把银子数给你们啊，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啊，拿，收好。
哎，好，人货两讫，你们领他走吧。
不要啊！不要啊！
买卖交易时，刘辩不在场，在转回来的时候，他看见坑边没人了，心中大乐。
正好，坑的附近没有人，我来放走约瑟。啊！哎呀，糟了！约瑟不在坑里了，他们又把他怎么样了？
刘辩非常沮丧，撕裂衣服去质问众兄弟们：“
约瑟呢？他在哪里？不见了，不在坑里了。
我们也没杀他。”只把他卖给往埃及去的以实玛利人做奴隶去了。
我去哪里才好呢？我还怎么能回去见父亲？我能对他说什么？我叫你们别伤这孩子，做奴隶是活死人，比死还难受。
不管好坏，事情已经这么做了，我们大家都有份呢。刘辩，
我们要编一个好的故事骗父亲，并且大家都要合作啊。
那就是谎言，谎言，我们一辈子的谎言。
我们大家要发誓，谁也不准对父亲说出实情。
现在弄到这种地步，我总觉得不太舒服。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也是啊。
早晚我们要回家见父亲，到时候我们说什么呢？
哎呀，我有办法了。我们有约瑟的外衣，我们杀一只羊，把羊血沾满衣服，再拿衣服给父亲看，就说啊是在路边捡到的。父亲呢一定认为野兽吃了约瑟。
虽然除掉了约瑟，但是大家回家见老父亲雅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哎，我看见他们了。
蒂娜，你看见谁？
哦，哥哥们大概都回来了，他们快到了。
哎，好，好，我先是担心那十个人拆走了约瑟，后来又担心约瑟，哎，现在都回来就好了。
哎，我去欢迎他们归来。大哥，二哥，哎，
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
小妹。我们带回来的消息不好。
弟兄们慢慢的，一个接一个的来到老父雅各的面前。老父两眼很快的在搜寻娇儿约瑟。
约瑟呢？约瑟没同你们一起？
没有，爸爸。
啊？没有约瑟？
利未，把路旁捡到的衣服给爸爸看。
哦，这衣服。这血衣是约瑟的衣服吧？爸，您仔细看看。
是，就是啊，是约瑟的衣服，一定是野兽吃了他。我的儿啊！
雅各撕裂衣服，穿上麻衣，为约瑟哀哭了好多天。
爸，别太哀伤了，总要吃点东西才行。
对呀，爸，您还有我们，我们爱您，您别这么伤心了。爸，
不，我到死都要为我的儿子悲伤。
爸，我们求求你，求你听我们。
一个飘着细雨的下午，一群男孩紧跟在一个跛脚男孩的后面，他们学他一拐一拐走路的样子，嘴里还不停地嘲笑讽刺他。一个男孩想到更顽劣的做法，他把手上的篮球用力地往男孩背上一扔，那没有防备的男孩立刻失去平衡，倒在泥浆里。调皮的男孩环顾四周， 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们的恶行劣迹。他们紧张地望着跛脚的男孩，困难费力地从泥浆中挣扎而起，个个都屏气凝神地等他回过头来大发脾气。没想到那被欺负的男孩弯下身把球捡起，然后把球在自己的夹克上来回地擦拭。球上的污泥被擦干净之后，他平静地把球还给他们，只简单地说了句：“你的球掉了，让我帮你把它擦干净。”那几个顽劣的男孩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样的一句话，心里生出难言的愧疚。如果您是那跛脚的男孩，您会怎么反应？试想男孩当时如果转过身来大声怒吼，或是挥拳想要教训那些欺负他的人，那群张狂的男孩可能会被激发出更嚣张更恶劣的举止，而男孩会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男孩以友善的行为和一句柔和的回答就把他的敌人给制服了。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以暴制暴带出更多的暴力，以柔制暴，暴力才会止息。男孩给我们都上了一课。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往往想得太大、太快、太急，以至于常常以偏概全，把极端当作平时的常态，以为恶劣的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这种态度会叫人把问题小题大做，导致您我束手无策，最后放弃。听众朋友，您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一个态度，就是大事化小的态度。不论您我面临的困难是否像山一样的巨大，事实上，他们很少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把问题大事化小的建议。一、后退。在心理上、情绪上后退几步，您马上会发现问题的大小和重要性都缩小了。如果您的脸离大象只有一尺，大象会像大楼一样的庞大。如果您后退几步到对接上去，同样一只象虽然还是大，就不会那么有压迫感了，而且您可以看到大象周围的景物与状况，这时候您就不会让问题蒙蔽自己的视线了。二、迂回。用脑筋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会得到不同的观点。一位辅导员带病人进了一个房间，中间有一张桌子，辅导员说，请把问题全部放在桌上，重新的把它描述一次。之后，辅导员便绕着桌子打转，走走停停， 不时地对着桌子上那个想象的问题摆出探测的手势。病人好奇地问，您在做什么？辅导员回答，我在想从何入手。我们解决问题非有个开始，非得找到下手处理之处不可。您我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整个问题，像一下子抱起一整箱的西瓜一样，何不一次单单处理问题的一部分，把问题分成好几部分，一个一个的解决它们。三，走开。大多数的问题没有紧急的要您立刻解决，一个晚上的休息就可以让您重新得力来面对问题。充裕的时间总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不叫忧愁恐惧疑虑烦心，也许隔天早晨您就会发现问题小多了。与其让忧虑继续烦心，还不如祈求信心前进。一位家庭主妇感叹地说，家里实在太乱了，每件东西都需要清理，真不知从何做起。我的建议是从哪里开始都可以，重要的是现在就开始动手，一次做一件，每次所剩的就更少了。既然家里不是一天就乱成这样的，何必要求一天内清理完毕呢？当我们开始动手解决问题之后，有时候会发现想不到的帮助。就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大事化小能够帮助我们接受它，忍耐它。如果问题长期的滞留，我们就要适应它，接受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祷告求上帝的智慧。请不要忘记，古往今来许多圣徒终身背负着叫他痛苦的问题，像使徒保罗身上的刺一样。听众朋友，人生总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愿您我学会大事化小的态度，困难便容易承受多了。您有同感吗？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家庭与生命的标准，我们时常被骗，你知道吗？商人、药剂公司、酒精厂、汽车公司、工程师等都会骗我们。 他们把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期待我们相信接受。是什么呢？他们说服我们相信快乐和成功来自某一种商品、货物或饮食。他们告诉我们快乐来自衣着、家具、烈酒、汽车、房屋、维生素等。当然，新衣服很好，我们也需要住处、交通工具和身体的健康都很重要。但是，请记得，这些都是暂时的。请我们辨别真假是非、对与错。请我们追求更高的生命标准。愿神祝福你。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地球上，这个地球的环境跟我们人息息相关，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心情、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乐，甚至社会、国家以及这整个世界的平安。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一位环境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谈谈环境的问题跟我们人的问题的一个相关性。李弟兄您好。
您好。
李弟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李建伟，现在田纳西州立大学做农业和环境方面的科研，是这里的教授。
李教授，每一次放假去爬山或者是到海边游泳， 可能跟大家一样，我都有一种同样的心情，就是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山好高，海好大好深，大自然里的东西实在太丰富太多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您是地球科学领域的专家，我想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这一切的一切是怎么来的。
您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从我个人的理解，我想只有找到圣经的时候，从圣经里就明确的找到了答案。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实际上就清楚明了的说到了上帝创造了天地。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的觉得不可思议的存在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它来自于上帝，这就是我的看法。
李教授，您是地球环境科学家，当您观察神创造的宇宙万物，您觉得神创造地球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
神是爱世人的，因为他照着他自己的样式和他的形象造人，因为他一定是爱我们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一切大自然的馈赠，就是神就是把这些创造给我们人来使用来管理，实际上这是一种恩典，这是一种爱。神的动机的话，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爱。
您说神创造天地万物是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人类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居所，那么神有没有说人跟地球应该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人是应该怎么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最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神喜悦我们是做好管家，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人类是有责任管理照顾这个地球，为了长久的使用，实际上我们应该管理照顾这个地球，包括其中的动物啊、植物啊，还有大自然这个环境。
您觉得人类在治理管理的工作上面做得怎么样？身为一位科学家，好不好请您评估一下？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可能我们做科学家的一个其中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拿到方顶去做科研，那么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做这个科研，为什么拿国家和社会的钱去做这个科研。实际上总体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我们人通过这个神赐予我们的智慧啊，认识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在某些方面认识的越来越深，但是这些认识或者知识实际上并没有帮助我们人更好的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相反是助长了我们滥用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作用。这一点我想是我们人利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应该是由于我们人的悖逆，等于说我们在破坏地球。相反呢，我们应该是更好的遵从神的这个教导，应该是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环境。
好不好请您举一个实例作为说明，让我们理解一下人类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在管理这个地球。
比如说最拿现在最炒的比较热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因为我也做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我们人的智慧还是受神的恩典嘛，我们认识这个地球的环境是越来越深刻，比如我们天气预报会越来越准，其实就代表着我们人真是利用这种智慧对这个大自然的运作规律掌握的越来越好。但实际上呢，我们这种知识的话，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越来越极端化，就是说可能最炒最热的就是全球暖化。全球暖化的话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我们科学家当中的话，全球的哈是达到了97%的科学家都认可这个全球这个气温正在上升，而且主要因素是来自于人类活动，这在科学证据上是很清晰的。这一个例子就说明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和智慧本来是让我们来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更好的来生活，但相反我们滥用了这种智慧或者能力，就是实际上这个气候变化现在导致这个地球的尤其是环境极端气候的失掉这个概率啊会越来越高，以后就是以后越干旱的地方会有更多的干旱，而其中雨水比较多的地区或者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洪水泛滥洪涝灾害会更多，就是会导致这种极端的情况越来越明显。这个我们现在是可以用科学的知识可以理解到的，但是我们却没有长远的这种考虑，导致了今天这种非常危险的 状况，或者说不太好的一种变化趋势。比如说那个塑料购物袋，还有那个一次性的水杯子啊、吸管啊，这些现在都是非常严重的造成了白色污染，对环境本身造成了污染，而且这些材料最终都会回到海洋里面。
塑料最终都进到海洋里面，现在在海洋里面的沉沉浮浮的这些垃圾，如果把它总合在一起，究竟这个面积有多大？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
据我掌握的材料，它覆盖这些废弃垃圾的话和这个塑料，现在整个海洋面积上的话，大概至少是有两个法国那么大的面积，整个国家的面积，这个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最近这十年它的扩展速度在加速，这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在走得相反的一条路，并没有做得很好，做得很不好。
人类在管理照顾地球的责任上面既然没有做得很好，今天您身为一位科学家，您认为人应该怎么办呢？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办法，比如最常见的就是加强环境环保方面的教育，投资环保方面的科研，比如污水治理啊、大气污染治理啊，我想这些都是有益的，的的确确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扭转了某些方面的环保危机。举个例子来说，南极洲的臭氧层啊，紫外线的辐射导致人类的这个皮肤癌这个问题，从70年代全球的努力就是把冰箱里边氟利昂就尽量不去放它，这样的话实际上近年来这个证据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来，南极洲上空的这个臭氧层慢慢地愈合了，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就说这很多方式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发现当我们就是解决一个小问题的时候，人类的行为导致更大的问题，比如刚才我说的气候变化，还有全球范围的这种极端气候事件导致的洪水泛滥、干旱，甚至包括现在的病毒的话，都和环境的恶化多多少少都是有联系的。所以我想，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解决还是我们人类能够回归到上帝的教导上去，就是更多的从心里面开始改变。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才给了我们这些我们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会从心里边首先是珍惜和知道它很宝贵，只有神给我们这种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扭转这种心态。那这样的话，现在很多的危机，比如说啊食品短缺啊，甚至有因为水资源导致战争啊，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有解决方案的，但由于我们人这个悖逆啊和之间的都背离神的话，更有可能导致这种战争和冲突。相反，如果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危机就变成了转机，就有了解决方案。我最后一句话我想说的话就是，神仍然是爱我们，现在的地球仍然够我们全地球人和平快乐的生存，但是如果我们不珍惜继续下去的话，可能这个结局大不相同。
您的回答让我转向乐观，不单单今天的地球还能够容让所有的人享受美好的地球环境和资源，同时另外一方面的乐观是来自于您说，其实人类是有智慧、有聪明，想出了很多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只是因为人类内心的问题没有掌握好，以至于这些好的科学方案并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完整的、彻底的实践。所以您讲的很有道理，这个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人心里面的问题。您自己不单单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您也是一位相信神的基督徒，好不好？请您从您的科学训练以及信仰的背景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我们人应该怎么样的从根本上面来解决这个环境的问题。
人心不转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寻找不到的。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为什么要信神？这也是我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之后，你发现可能我们人的能力真的有限，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的解决方案，甚至它的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往往甚至有时候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只有在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认识了神之后，我才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超乎我们政策呀、环保啊、科技啊等等之外的一个更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人心。你信什么？有了这个信神的这个信仰之后，我发觉我的答案变得更加的清晰和完整吧。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需要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信心从相信世俗的一些东西上面转到信神的轨道上来。
李教授，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了您的访谈，他真的是有了兴趣，他想要去认识神，想要去相信耶稣基督，他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他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动机的话，这个动机怎么样能够实现呢？有哪一些人可以帮助他认识神，帮助他信耶稣的？
我觉得话可能要做至少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要尽快的找一个教会，基督徒的聚会的地点，然后来认识圣经，认识耶稣和神的救赎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的话，第二件事情，在比较确认自己能接受耶稣的情况下，尽快的受洗，就是归入耶稣。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这个追求的心不要停下来，就是持续的在神给我们的这条路上，就是好好走下去，坚持下去，这样神的恩典也会带给我们更多。从环保方面，我想我们对环保的关注度啊，和自己的行为怎么样来贡献这个环保方面，我想都会有非常更新的一些理念，一些心态，我想会对个人和对社会都会很有好处。
李教授，今天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启发，让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会对神给我们的这个地球特别的珍惜，同时会看重神给我们管理这个地球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也在您的启发之下，让我们理解了，唯有靠着神，让我们的内心得到了重生之后，我们才能够把科学家们以及政府提出来的解决环境问题的这些计划彻底的落实。李教授，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启发，谢谢您。
谢谢你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农业与环境系任教的李教授接受我们所做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所信的神会借着经文在做人处事上指点我们。住在美国西岸的安安有一次说错话，内心自责，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向对方道歉。神亲自教导他，给了他道歉的话语，修复了他的人际关系。接下来让安安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很多年前有一次，因着我多嘴，把甲背后批评乙的话告诉了乙。我在传话的时候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没有恶意，也没想那么多。不料乙听了觉得被羞辱，非常生气。我心中懊恼后悔，很自责，可是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没办法补救。不久以后，乙就去找甲理论，而且劈头就跟他说，话是我传给他的。我知道了，真是如雷轰顶，整天都坐立不安。我想乙一定用很狠的话指责甲，甲也一定对我的人品很失望。我最难过的是看到两个朋友因着我都受到了伤害。我来到上帝面前寻求帮助，翻开圣经，在箴言里我读到了神对说闲话的教诲。神说，到处搬弄是非的人会泄露秘密，口无遮拦的人不可与他结交。神又说，没有柴火就会熄灭，没有搬弄是非的人纷争就会平息。从这两段经文，神清楚地告诉我，因为我的口无遮拦，在朋友之间造成了纷争，这种行为是不应该的。我向神认罪悔改，并且下定决心要跟甲道歉。我不该把他说的话传给乙，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启齿，只好继续祷告，寻求神的智慧。 有一天，当我正在祷告的时候，有句话浮现脑中，话是这么说的：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求你饶恕我。我直觉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一查真的是记录在路加福音15章18节，是浪子回头故事里的一句经文。我相信神亲自把该说的话指点了我，但是我仍然没有勇气去说，因为面子拉不下来。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的内心天天处于拉扯的状态，是去还是不去。我为自己找了不去道歉的借口，比方说都是以太冲动了，谁要他去找假理论呢？不讲不就没事了吗？我把问题推到他的头上来淡化我的错。我还会把我犯的错合理化，我跟自己说我是照实传话，并没有恶意，不需要去道歉。可是找的借口再多，神的真理强而有力的在我心中不断的对我说，错就是错，不能推脱责任。最后神给了我勇气，放胆去打电话跟甲道歉。我们的对话很简单，我跟甲说，乙跟我讲了这件事，很抱歉，我传的话对你造成了伤害，我这样做得罪了我信的上帝，也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甲几乎是毫不思索地说，我原谅你。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道歉之后，我可以重新坦然地面对这两个朋友。甲和乙也和好了，甲还告诉乙说，他觉得我很勇敢。这次的经历，我学习到，顺服神带领的道歉，会带来关系的恢复和心里的平安喜乐，而且越快顺服，会越快蒙福的。
谢谢安安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世界末日之前的征兆，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每次谈到世界末日，就想到每年鸟类交配生了小鸟的季节一到，我整理院子，只要不经意接近树丛中的鸟窝，雄鸟就飞出来引我的注意力离开鸟巢，为了要保护小鸟。是的，保护孩子，教导孩子，是父母的天职。这个世代提醒孩子世界末日的事实，教导他们怎么做好面临末日的准备，是每个父母的职责。因为神告诉人类，末日一到，许多人能够因为做好了准备而上天堂。神是人类的天父，所以神写圣经，特别在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记录了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征兆，许多的灾难。如果神把末日前的灾难写在圣经里，做父母亲的也应当把圣经的记录教导给孩子，让孩子们做好准备。下面就为您介绍这些灾难。第一个征兆的灾难记录在圣经启示录8章7节，地球1/3的树和青草被烧。这个现象在21世纪头20年，我们看到人类滥伐森林问题严重，气温增高，山火不断，导致大量的树木被烧。第二个灾难，许多山倒在海里，造成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这个现象由于海水增温， 导致南北极冰原板块的断裂尤其明显。第三个灾难，工厂烟囱林立，导致了淡水被污染，使得许多的人生病，甚至病死。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国为了经济要好，就抓制造业，导致工厂的烟囱林立。生活品质要好，汽车代步的趋势不可挡，工厂废水，烟囱废气，汽车的尾气，使得许多河流地下水污染，因此导致许多人病死。第四个灾难，启示录第八章十二节说，日照的光度，月照的光度下降了三分之一。这个现象由于工业化，烟囱废气，再加上汽车的尾气，导致雾霾现象日趋严重。我们最近这几年，世界许多国家大城都发生了雾霾的现象。第五个灾害，启示录十六章第三节记载到，海洋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造成海生物大量死亡。现在全球海洋可以看到的海水表面的垃圾，所有的面积加在一起，大约有整个法国的面积那么大。想想看，有那么多的塑料和各式各样的废物积在海面当中，以至于海洋生物大量的死亡。第六个灾害，地表温度增高，夏日的气温日益增高，不少人在炎热的夏天无法控制情绪，抱怨咒诅。这个灾害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十六章的第八、第九节当中。第七个灾害是疫情，圣经启示录十六章第二节、第十节、第十一节都提到了不同疫情的发生，导致许多人生病死亡，而也有人生病却不至于死，但是十分的痛苦。最后一个灾害是地表气温增高，降雨量减低，使得地表部分的河流干涸。圣经启示录十六章十二到十六节特别提到伯拉河干涸的现象，也就是幼发拉底河的干涸现象。当这个现象出现，圣经说会导致许多国家的军队聚集预备征战，这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征兆。听众朋友，父母亲需要知道，圣经启示录大约是公元前九十年写的，两千年前的人并没有经历过上述的灾害，甚至一百年前的人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自然灾害。可是二十一世纪至今，人类对上述的每一个问题都不陌生，因为他们都在持续的发生，而且力度越来越严重。因此，现在就是教导孩子的时候，现在是父母亲需要认识神的时候。这些灾害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告诉人类的。耶稣不但告诉人类世界末日前的征兆，耶稣也告诉人类如何做好准备。那么父母亲应该怎么样教导孩子们做准备呢？简单的说，耶稣怎么生活，我们也要怎么生活。耶稣如何的爱人，我们也要如何的爱人。耶稣的生活和待人处事都集中被记录在圣经的新约里，如果我们一天读一章，一年就可以读完。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带着孩子， 全家人一起读，一边读一边照着做，父母亲先做，做好榜样，示范给孩子看，然后鼓励孩子们跟着父母亲一起做，照着耶稣爱我们的方式来彼此相爱。如果您没有圣经，我愿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电邮索取圣经。电邮的地址是 smzg@smzg.org。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我们应当跟孩子们怎么样一起做好准备。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